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顾。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我是姚谦，欢迎我们今天进到教牧书信，我们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进到第六课的时段了。过去五课呢，我们都是讨论性质，而且刚刚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因为这个精神课程呢是注重了解多讨论，但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课的时候呢，我也想到教牧书信，其实很多课题呢不是有限的时间我们可以讲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呢还是没有离开第一章，那么我们的主题是这个丢掉良心与交给撒旦，这个是我们来要看到第一章前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三节的经文。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念啊，我儿提摩太啊，保罗说，我照从前藉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惹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莱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咒诅，就不再棒毒了。那我们的稍微留意眼光放在这三节的经文上啊，这里很明显呢，保罗对提摩太再一次发出呼吁，我儿提摩太啊，他说什么呢？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那你发觉教牧书信呢，包括这里的前书呢，我们第一课已经说了很多用字呢都类同的。比方这里呢说到，诶，保罗说把命令交托你，就是说保罗很重视传达这个命令，应作异端，应作假教师，应作破坏教会的事情呢，保罗对提摩太对提多他的同工呢就是这样的宣告，命令交托你让他们要打属灵的胜仗。那这几节的经文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把提摩太保罗要交托给他的同工的说话，跟当时破坏教会信仰传讲错误道理的，这里提到两个人，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亚历山大。其实我们整个这个教牧书信甚至新约圣经里面查找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也找不到很多人。徐米乃呢这里出现提摩太后书二章有出现，那么亚历山大也一样这里出现，那么第四章啊那个后书也出现。那么徐米乃呢就在那个使徒行传没有见过这个名称，保罗书信其他的部分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那么亚历山大呢是谁呢？使徒行传好像十九章呢在以弗所教会那个混乱里面呢也有出现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我们讲下去呢再做一个仔细的了解。但是我要进到这个第一章最后三节的经文提到丢掉良心跟交给撒旦的意义的时候呢，我觉得提摩太前书整卷书呢 我们也要先来一个概括的了解。那第一章呢，我们是重要的，因为第四课、第五课、今天第六课呢，我们都放在第一章。所以你看见这用三课的时间谈到第一章呢，第一章就是一个我们说要抓得住当时保罗对影响提摩太牧会的所在的教会他们错误教训的，他要用药啊，用重药让他真的要持守神的命令的原因，这个是第一章。所以呢，神的律法啊，神的命令啊，要遵守了。上回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那么这里也提到丢掉良心，就是那些传讲错误道理的人，他们没有律法的概念的嘛。那么交给撒旦呢，我们一会来说了。那么第二章到第六章这个部分呢，我们很快去看看。往后呢我们就进到这个部分呢，就更加清楚了。第一章就对这个错误的教训一个总体的去用对律法的意义的理解，用保罗自己信主的经历，他本来是律法师归信主的，来见证来对抗这些异端，而且也要提摩太你要守着命令来对抗异端。那么第二章呢，就进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透过提摩太的牧养呢要说的话那个主要的内容了。第二章提到祷告跟敬拜的重要性，男跟女呢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怎么样不偏离呢，这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我们一般教牧书信那个你说那个核心好像在哪里，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怎么样去来选离教会的领袖啊，那一章整章呢就提到教会的做领袖的包括长老跟执事呢需要有的素质，需要有的拣选的条件都提出来了。那么第四章呢，我们上回特别提到第四章最先的五节的经文就是跟异端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就放在第一章上两回呢我们一块来说。但是第四章也是很重要，因为那个就是特别对提摩太他在这种假道理的氛围里面，他怎样做一个好的传道同工，他怎样不要看自己还是年轻要做信徒的榜样，就是在第四章对提摩太的禁言。那么往后呢第五跟第六章就比较不是简单是对教会里面各种人等呢来说话，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幼的，男女老幼各等的信徒呢保罗也有说话。而且第六章也特别提到呢在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做主人仆人面对异端怎样来持守他们的敬虔，怎么样看钱财，做一个信徒，如果你是富有的人，你也同时也面对有贫穷的家人，你怎样彼此相处，或者说要注意的呢？这个第六章呢，我们就分三次来特别谈到这一章经文，而且保罗也说，不但是异端在教会出现要小心，我们富有的人我们虽然不是异端，但是我们怎样用钱怎样去跟弟兄相交，教会里面有好的生活，保罗有说话。当然最后呢这个部分呢也说我们生活其实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有没有持守的好啊，这个呢是保罗呢在这卷书里面呢最后一部分呢对整体教会的信徒呢一个说话。好了，我呢交代这个呢就是下回进到第二章前呢我们对 那个大腰呢有一种概念，大家好好的祷告，也为姚谦我在这里讲课来多祷告。我们回到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今天说要提到这个丢掉良心跟交给撒旦的这个解释。那这个许米乃跟亚历山大呢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解经家呢有不同的见了解的。那许米乃这个人真的没有在这里出现以后呢，其实后书也第二章，如果大家放到第二章呢，二书第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十七节呢就也提到这个许米乃，哪里说他们的话，把许米乃跟另外一个人放在一起了，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就是这个许米乃和腓力图、啊、腓力图也是出现在这里，也没有其他地方出现，但是这两方许米乃跟腓力图呢，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话好像毒疮一样。那么前面说如果你按正义分解神正道的是无愧的工人呢，他们就是相对的，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是这等人呢自己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也让四周围的人呢也学他们一样。那么提摩太后书二章那个许米乃呢跟这里呢第一章这个许米乃呢一般的解经家呢都觉得应当是同一个人啊。当然呢这个根据就是说这个许米乃这个希腊文的用字 Hymenius 啊，这个翻译语是 Hymenius 呢，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呢比较少人用这个名字，如果这么少呢就两卷书提到这个人呢当然大概都是同一个人。这个许米乃呢也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婚姻之神嘛。哇，如果我们说这些人他们受灵智派的影响，又禁止事物，又不许人结婚，这个许米乃他的名字叫婚姻之神呢就很有，不是很有意思，是很讽刺了。但是这个我们了解不多。那么亚历山大呢，一章二十节这里跟许米乃放在一起，这个亚历山大他的名字呢叫做希腊文翻译过来呢意义是帮助人的人、哦、这个也是很大的讽刺，因为他就是在这里保罗说他是败坏人信仰的那个败类嘛，他是传讲不应当传讲的嘛，他的名字称作帮助人根本都名不符实。许米乃婚姻之神更加开导车啊，你的教导跟我们说生活里面伦理方面的真相呢不一。那这两个人呢保罗在这里呢就把他们特别来提出来跟提摩太一个对比。对提摩太他说，哎，你要小心，要守这个命令，要打属灵的美好的仗，不要忘记属灵的征战，要传信心无愧的良心啊。你看又重复了，我们说教牧书信里面对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包括信徒呢长存信心无愧的良心呢都说得很多的。其实这个这么多呢那个作用就是面对这些假教师，他们根本都不谈什么信心，根本他们也没有这种有愧缺的良心。如果我们所谓良心无愧呢，就是我们相信在神的创造里面，良心是我们面对一种情况做决定的时候呢有一种自觉性的。其实我们人很有趣的，我们做事情做得不好的事情呢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都懂的。你说哎呀，因为我们信耶稣有福音有律法，我们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不好，对，这个我同意。但是就算我们没有真的很明白所有的事情， 我们说的不好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还是有一种我们说不出来的那种的指控的作用，那个就是良心。那么良心对这些假教师来说呢，他们根本没所谓的，他们好像我们说上回啊提到提摩太前书四章，他们好像良心好像弱冠的一种呢，硬心变作被弱贴落关了一般，是这样形容这等假教师他们的良心。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把徐米乃跟亚历山大呢就放在一起，跟提摩太成为一个对比，要提摩太一方面要小心，你要不要像他们一样。另外呢，我们也看见这里呢用一个比方，这些人丢弃良心呢，在正道上保罗形容好像船破坏的船一般，如果船穿了一个洞，这个船还可以不可以继续去来运作呢？我们当然懂得这个就不行了啊！你穿了一个洞，你怎么继续来航行呢？这个没办法了。所以人破坏了，良心丢掉了，就好像破坏的船一样。所以用这样的形容词呢，就是不辩不说就明白的，不需要辩论了。如果这些假教师他们说一些自己也不懂的道理，还觉得自己是专家来教导人，今天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说在教会有时候很多异端，我们做教会领袖的，如果同工听课的有一些是教牧同工，就更加要留意，因为我们说中国教会呢，真的很多外来的人，你不晓得他那里来，你觉得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你不小心他们在弟兄姐妹里面做教导的，那么说话一说出去呢，你就抓不回来嘛。所以我就觉得不要随便让你不懂的外地来的同工，你说有人介绍我们了，如果你真的不懂呢，也要小心，不要看哎这个没所谓，因为就很多的异端呢就是这样呢，进到小组啊，进到家庭啊，进到教会里面呢，就做破坏的功夫。保罗说他们好像破坏的船，这样的形容他，要提摩太要留意。那么提摩太呢，他说你要谨守神的命令。其实面对这些异端，他们有时候讲的道理呢，教训呢，我们要对抗，要来辨别呢，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不是你很懂圣经你就可以按真理呢来说的，他们来跟从你，明白愿意跟从你的。你说什么东方闪电啊，或者说有一些过分灵恩的派别呢，其实你说他们是不是不懂圣经呢？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懂哦，但是你怎么解释给他们呢，他们也听不进去的哦。啊，这个就是人的问题了。所以这里提到徐米乃跟亚历山大呢，他们好像丢掉良心，就是这个状况了。那么我们属神的人，包括提摩太，保罗劝勉就是你要不要忘记从前指着你的讲道，这个预言就是讲道，就是神的教训，你也不要忘记要接受曾经传给你这个神交托给你的这个命令，而且你要按这个来进行这个属灵的战争。有人解释这里呢，打美好的仗，不真的是解释做属灵的战争，是一个远征，一个长期的远征的旅程，就是以前的罗马将领他们出外作战，不是一天两天半天的嘛，他们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出外作战，一个远征。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也是一个长期的作战。 啊，远征一个地方，你需要多少时间？你跟我也说不来、说不完的。这个也表示啊，不要随便说，哎，很好听的说话。那么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属灵的战争，你要问我，哎，为什么有些人他在教会里面出现，短时间就不见了？哎，这个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属灵的事情是长期的嘛，你不要今天觉得自己呢，哇，站得很稳，很稳当，你就骄傲，你就觉得哎，这个很了不起，这个呢我比其他人好，你一不小心呢，你就跌倒了，这个也是属灵的实际。保罗对提摩太的关怀、教导、交托、吩咐也是如此。那这里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交代的就是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旁读了。这个交给撒旦呢，把他们交给魔鬼呢，真的很难解释。主要有三个的理解，这个也不是完全我们解释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是一般这样的理解。保罗所谓把这些假教师交给撒旦，第一个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说把他们逐出教会啦，好吗？今天我们说如果有会众会有信徒犯罪，我们说要按教会的那个纪律来刑罚他们，如果他们不听，如果按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看他们做外邦人不是弟兄一样，就是逐出教会咯，不看他们如同弟兄，就是把他们赶出去咯。啊，这个是交给撒旦一个最明显的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交给撒旦呢，就是说撒旦他的诡计，他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面，那个我们说灵界里面，常常用他的方式来把犯罪的人呢来接受他的败坏。那个呢就好像新约里面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传道旅程里面碰到一个行邪术的以吕马，把他那个这个贵姓的以吕马呢，结果呢瞎眼了，弄到瞎眼呢，这个也是魔鬼的作为。有话也说初期教会里面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不诚实，哇，立刻就死掉在使徒的脚前呢。哇，这个这么严厉呢，有人就是说，哎，这个也是接受他们有的应当有的审判。但是也有解释，哎，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这些犯罪的人呢，撒旦就看见他们在他面前败坏，所以呢也是交给撒旦，是有这样的理解。那么第三个解释呢，除了解释是逐出教会跟让撒旦在他的世界里面使犯罪的人受败坏呢，就是特别提到使徒保罗呢有一种不寻常的权柄，把他们交给撒旦呢，就是使徒不是放弃他们，反而是为了挽回这些犯罪的人，就是因为他目前现在不听不愿悔改，就直接把他们交托给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就有一句话，挽回犯罪的人的一个方式就是交给撒旦，让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嘛。啊，这节圣经呢，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呢也是很难解释的，但是也是第三个解释，就是特别提到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或者说加姆同工，今天是代表教会有一种属灵的权柄，这个也是耶稣交托给十二个门徒，他离开他们以前说， 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有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这个是耶稣教导门徒在他离开他们以前的教导，马太福音18章18节也是清楚提到信徒跟教会有从神那里来的属灵的权柄，可以有这种超越世界的权柄来做这种的事情。这个在这里第三个理解的就是使徒保罗呢，他也有这种的权柄，但是那个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终归不是要刑罚他审判他，反而是缓回这些犯罪的人。所以呢，这个交给撒旦呢，在这里提摩太前书1章20节呢，我就稍微在这里呢跟大家有这个解释了。那么这个亚历山大呢，我们说他出现在这里，而且也出现在提摩太后书4章14节，哪里称这个亚历山大叫铜匠亚历山大，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哪里说他是多多加害保罗的？那么这两处以外呢，也没有见过再进一步谈到这个亚历山大。但是呢，使徒行传19章31节那里呢提到这个亚历山大，那个名叫亚历山大是犹太人。那么这里这个亚历山大是铜匠，称为这个提摩太后书这里没有称他是不是那个铜匠。所以呢，解释圣经的专家呢，有一些就说，诶，如果这个亚历山大大部分都不是一定是犹太人，就跟使徒行传那个呢19章那个不一定一样了。但是也有说可能那个亚历山大是犹太人，信耶稣，跟保罗是同工，后来就跌倒犯错，就抵挡保罗，也有这个可能。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只是作为参考。一般来说呢，解经家都接受提前的亚历山大跟提后的亚历山大呢是同一个人，但是对那个跟使徒行传那个是不是一个呢，这个就没有定论了。好了，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谈到这里，下回见。
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清晨我晨我心意，你必垂听我。